欢迎收听 Retail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Hello everyone， 我们又回来了，
掌声掌声。
对，我们上次又跟第二季一样休息了一个礼拜，然后又再次进棚，真的觉得有倦怠感吗？
我觉得我有好好休息，没有录的那一个礼拜，我觉得能放松一下。
对对对，不然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逼得好紧哦。
对啊，就是会担心。
对，那我觉得上礼拜也刚好，因为最近微解封，所以很多的工作都渐渐的能够出去外面做了。
对，
那我也是有一些零星的工作，所以刚好上礼拜六我们是错开的，
对，
就也没有时间录，所以刚好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个礼拜，所以我们这次第三季又回来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前面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之后时间不一定每个礼拜都能够配合，但我们会尽量的在每个礼拜一都还是固定上架，但不会那么保证说一定会，
就是有可能这礼拜会上，但下礼拜不一定会上。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工作渐渐回来了，所以、
时间搭不上。
对，还是希望能够准时上线啦。对，但是 Morio 的部分的话真的就是随缘。
对，就是看有没有什么想聊的
对
才会更新。
对， OK， 那我们今天第三季的第一集要好好跟大家的来聊一聊出游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旅伴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觉得是，而且有可能原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因为一次的出游之后你们就不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找对旅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列了几点地雷的旅伴，因为可能你跟这些人出去不止身体累，你心更累。
这也好搭上时事哦，因为最近不是可以开始
出吗？
对啊，慢慢的恢复正常生活。
但我现在还是不太敢出去、欸、
我也是，而且不是最近开放内用了吗？我还是不敢出去吃、欸、
对， Oh my god， 我真的看到一堆人内用、欸、会不会我们听众就有内用的？
但我自己本身我是还没有很想要出去内用啊。
对啦，我觉得我们在家都习惯了耶，
可能平时我们也比较宅，所以在家也没差的那一种。
好啦，所以现在可能很多人会渐渐的在国内旅游、
嗯、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统整一下哪些是超级 NG 的旅伴。首先就是我们两个最讨厌就是没时间观念，超爱迟到。
哦，这我真的不行，
因为我们好像也是前几集有稍微讲到迟到这件事情。
嗯，
对，但我觉得出去玩要很遵守时间观念，
因为如果你稍微拖到一点时间，你后面的行程就 delay、欸、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算是比较控制狂一点。
嗯，
我每次排行程都是会很明确的说这个小时我们都要在这里。
对，你是，
我就是把它逼很
紧、
欸、
你很
紧。你有觉得我很疯狂吗？
我觉得你有，而且你是那种早上我们八点集合，然后八点到九点我们可能是一个地方吃早餐。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就是只能吃早餐，然后吃好吃嘛，就一到他就会开始变下一个行程。
糟了糟了，赶快。
对对对，然后就算有人还没吃完就是会开始赶的那一种哦。
倒不会啦，因为我们吃饭都吃蛮快，但是我觉得我真的算是把大家逼很紧的人耶、欸、
对，就是感觉要在你的 schedule 上就不能有一点差错。
对，因为我们、欸、是今年嘛，我们有一起去台东玩、嗯、也是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去嘛，所以我就是看着网络哪些地点不错就把它排得很紧凑。
对，
然后我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们本来一大早去那个出路牧场是不是？
对对对对，
结果大下雨。
对，然后我就看到你蛮慌的，因为已经打乱你的行程了。
对，因为我们就可能预计待两三个小时，然后我就一直看窗外、嗯、然后我心想说怎么办怎么办，这样
因为也没有备案。
对，
因为不知道什么台东的点都是那样啊，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就是
因为我们只去
知名景点。
对对对，我们第一次去都会想要去知名景点、
嗯、
然后就整个我好紧张哦，我一直看窗外想说雨什么时候停雨什么时候停、嗯嗯、然后到时候就趁那个毛毛雨的时候说好东西需要收走。
对，就是立马
就
大家说一说就走了。
所以我觉得 我算是时间观念还蛮强烈的人。
嗯，
那你觉得你能够接受迟到时间大概多少？
十分钟。
我也差不多耶，
十分钟真的是我极限，而且十分钟还要是他提早先说，如果有人让我空等十分钟然后我在那十分钟还赖他，他都消失的话我真的会爆气。
可是有时候跟朋友就很难爆气啊。
对，
这就是很矛盾的点啊。
但我自己心里会自己默默的评分给他打说我下次不会再跟他出去了，就尽量减少跟他出游的机会。
那我们会不会能出去的伴侣越来越少了？
嗯，没关系，本来已经够少了。
欸，但是我觉得你前几年也算是爱迟到的人哦。
没有，有时候你知道台北捷运没有那种固定的时间。
没有 no， 我是说你有时候可能前期早上化妆、
嗯、
你就会整个 delay 到、哦、然后我有时候会在心里说你坏话。
没有，不是，我就想说我们两个比较熟。
OK， 所以我觉得大家假如出去玩，真的一定要遵守时间的观念，
就是尽量准时。
再来就是我很讨厌，就是把不知道或是没意见当作口头禅，但其实意见超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旅行前讨论行程的部分都会很随和，什么都 OK 都可以，但是出发之后才意见一堆，这样到最后就会场面变得很难看。
我觉得这种也很讨厌，就是问要吃什么都说随便随便，结果后来到那一间的时候反而就说什么哈要吃这个哦。
你也算是这个吧。
我哪有，可是我们出去玩都会提前先说要吃哪一
okay,
哪些店吧。而且我觉得我对吃真的没有要求太多，你老实说是吧。
是啦，欸，但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那天台东行好像发生蛮多事情的，就是，
好啊，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们那天第一天中午我们就预计要去吃很有名的
炸鸡。
炸鸡，
对，
就有两间，一个是三个字的，一个是两个字的。
对，
然后那三个字的都是排好长，我们那时候排了多久，一个小时有
应该有，我觉得应该也不止，
我觉得我们
好多人
九十点就去了，
嗯，
就是要吃中午的时段。
没有，没他一开门我们就去了，
哦，对，
然后就已经有人在排了。
对，而且那个座餐真的很慢。
对，可是他们员工真的请蛮多，可是可能那个都是要炸的，
嗯，
所以才
很小心翼翼吗？
对对对，我现在很步步为营。
然后那时候你负责排三个字的炸鸡店，然后我去两个字的炸鸡店买，然后
我们还分批进行。
对对，然后就买蛮快的哦，嗯，到最后我们两个一吃发现两个字的比较好吃。
对，
三个字的就很普，
就是，Oh my god， 你这样子
对，我们都没有说是谁哦，三个字的真的还好哎，
而且三个字排最久，而且我还排有点不爽。
对，我们第一天就有点微吵架，因为那时候你负责排嘛。
对，
然后我们又要上去内用怎样怎样，反正就是等很久，
嗯，
然后等到我们大家心情都有点不好了。
对，而且那天好像也蛮热。
对，然后想说就吃个炸鸡要等那么久，然后吃出来又那么普通，整个会让人很火大。
如果吃了之后发现它很好吃，我就觉得排队很值得。但重点是吃了很还好哎，
真的
会这样啦，
真的很还好，我觉得普到一个爆炸。
我觉得这应该是就观光客店，就吃过一次哦 ，OK， 差一点就好。
但是两字我觉得可以再去吃。
哦，对，我觉得它的味道好像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三字真的不要。
好，这样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间。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天的小插曲。但我觉得，假如同行的人，一定会有很多这种说没关系都可以的这种对象啊。
嗯，像我之前有跟我朋友出去，然后我们好像只是口渴要找一间饮料店喝，然后就想说路上有什么连锁的就买，嗯，而且我就觉得连锁应该就是大家都有喝过，然后知道大概就哪样嘛。
对，
我忘记我们是找到哪一间了，然后我就说不然我们喝这个觉得怎么样，然后我们其他大部分人都说好，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说哈，是哦，你们要喝这个，就有点你知道
危
情绪勒索。
Oh my god，
啊不是出来大家方便就好吗？
对，而且其实饮料店都差不多啊。
对啊，就是，
都卖的品相都那些啊。
对啊，就是你想喝的基本上应该都有，然后他就是情绪勒索我们耶，就说哈，你们都要喝哦，还是说要不要看看别间之类的。
好欠扁哦。
对，可是
一定会在心里大骂他。
大部分人都想要喝，就是大家口渴就想要赶快买然后解决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我们都不管他，
okay，
就看他到底要不要买，然后就后来他还是买啦。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会很想赏他巴掌耶，
就觉得出来就大家开心方便就好。
对，
就不要再闲。
再来下一点是旅行的预算或是喜好差太多。假如一些人是想要走文青的路线，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走比较户外的路线，这样子就很难都在一起，所以在旅行的方向或是预算喜好差太多的话，也很难成为很好的旅伴。
我跟你讲，如果是喜好原本就不一样的，根本不会一起出游。
我觉得未必哦，有时候可能那种一群朋友出去，或是公司那种，哦，you know， 员工旅游避也避不掉啊。
好像也是，但通常如果兴趣跟我不太一样的，没有重叠到的，我就不会跟他出游啊。
那我们算是蛮类似的吗？
对啊，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一起出游就没有什么行程的问题。但我觉得花费真的是会吵架的一个点。
是耶，
因为讲到钱就伤感情啊。但是我大部分跟朋友出去旅行的话，我们都会就是用一个夹链袋吗？
哦，你说有共同的费用。
对对对，就是公费，就是一个人先缴1000-2000这样子啊，没花完再平分，
哦，
平分掉。
是哦，
我不
要，
是吗？
我不要是各付各的耶，
因为有的是很难拆分的。
但我还是会硬 并拆，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一点啦、啊。
可是公费也算是各付各的吧，就是一个人先缴多少钱、
也是，但是我目前遇到都是就直接我们出于几个人这样子。
哦，你说当下那一餐就付完？
对对对对对，
我大部分也是那样，可是我就觉得有公费这个好像也还不错，就是你不用，
对啦，
就是每一餐都要掏钱出来，就是可以给统筹的那一个人、就是他去付钱这样就好了，不用
就有一个总务股长
的，对对对，不用每餐然后吃完大家还在那边算钱什么的。
哦，我是这种类型哎。
你说就是大家 AA
制，对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下一点要讲，就是对钱斤斤计较、贪小便宜，因为有些人会比较精打细算，或者是会对每一笔费用锱铢必较，所以有时候金钱方面就很容易撕破脸。
但我觉得大家都出去玩了，应该不会有人这么是一两块钱都要算吧、
欸、其实我是属于那一种旅行当下我出多少钱、我会没有知觉、就是我会可能一直花一直花，可是到时候我回想就觉得好像花太多，或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平均分配到。
哦，你就是想说当下开心就好，對對對，不会算那么多。
对，但是事后有时候就很想自杀，
就是觉得自己亏了很多。
对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当下不会想那么多，或者不会去算那么多、因为可能有时候你在一些观光场合啊，人也很多，你想说付完钱赶快了事离开，可是事后你回去算的时候就觉得哎，我怎么多付了100多块。
所以我就说那个公费的还其实还不错吧。
也是啦，好，下次可以试试看。
对啊，不然你这样每餐都要算也算不清楚。我觉得
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出去，然后他就是属于比较抠的那一种、可能我偶尔会想要吃比较好啊，或者是买一些比较 expensive 的东西，他就会在旁边说什么哈好贵哦，然后不然就说什么哈这个你也买得下去哦。我会手软耶、因为有一次印象深刻，不是我买，但是我朋友买，他是去 Apple 的那个原厂买了一条那个充电线、对，当然我知道原厂一定比较贵，好像600-700之类的、对，然后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就说哈那么贵哦，一条线那么贵你还买得下去哦。
他意思是说就是可以买盗版的，
对，或者是那种副厂之类的、朋友他是那种3C控、就是他很注重这种品质的问题、结果他当下听到这句就把东西放，对对，他就放回去，然后觉得 Oh my god 这个场面也太僵了吧。
对啊，可是我是那种看到别人买很贵的东西我会很爽的那种。
我也是耶、
对啊，因为有可能自己买不起，然后你就看到别人花就是呜、很爽。
对，这个又让我想到之前我有跟一个我们的共同朋友出去、然后他就是买了一个包、但其实那个包不算贵，差不多2000多。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名牌包。
对对，
不算贵，太吓人。
就是它也是一个品牌，但是就2000多，比起那种 Chanel 那种应该还还 OK。
就是小资组，
对，小资组、他那时候就一直犹豫要不要买，因为他感觉有点贵之类的、那坦白讲我也觉得他背起来没有到非常好看。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说你就买啦，你就买啦，
你小妹的良心。
所以因为他喜欢、因为我看得出来他喜欢，那我就会很怂恿了他去买。然后看到他刷卡，我觉得我仿佛是我买的东西一样，
你就会觉得很爽。
对啊，我就觉得看到别人花钱很开心耶。
那你自己花钱当下很爽，但
当下很爽，
事后觉得啊会有点后悔的那种。
假如真的是喜欢的东西、就还好，可是我最近真的有时候会有这种感受。
你说买完之后回家
会买完东西之后，而且你知道疫情大家在家里都会一直网购，
那是只有你而已。
好吧，但是你不会有这种心态吗？就买完东西后悔、
如果是真的自己喜欢的我就不会后悔，会觉得哦好像有点贵、对，但是不会有后悔的心。
那应该后悔就代表是我太冲动消费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
再来是脾气差超爱抱怨，可能这些人会性格暴躁，然后脾气超差又很爱抱怨的这种类型。这个我也是有蛮深刻的体验，因为之前也是年轻不懂事，有一群人出去、就很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可能会去吃一个餐厅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在旁边嫌说怎么会选这家，这家很普耶、
是他原本就吃过是不是？
是没有、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找那种名店啊，或者有名啊、Google 评论很高的那种店去吃、他就说哈这有什么好来这边吃的啊，很普啊，这不是在我们那边就吃得到了吗，干嘛来这边吃啊。
那找的人会很不爽耶。
对，就是有时候负责排行程的人真的就是要，那要怎么讲，
想杀了他，
不是，就是他的内心的那个素养要很高。
哦，对
对对，就是你一定要很有耐心，不然真的会杀了他。
可是你不觉得听到这些言论会想刚刚讲说不然你自己来找。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发生的在朋友圈里面。
对，我也觉得，所以有些人就会嫌什么东西不好吃，或是这个地方很无聊。
对对对对，可是他可能只是小小抱怨，他不是那种很挑剔，可是听了好刺耳。
对，我觉得 如果你是找这间店或是这个地点的人，听到这些话真的会不爽欸。
对，真的有一个名言啊，就是你要当懒猪，你就要懂得感恩啊。
这话说好重哦。
没有，真的，因为假如你出去，然后你不会排行程，又或者是你不参与很多的讨论，你出去你就是什么都要称赞。
哦，对，不然就是
你
不要说什么。
对对对，就不要在那边额外的抱怨了，不然真的只会想杀你而已。
然后下次大家就不会找你出去。
对，再来下一点，我觉得完全就是我就是控制欲超强，唯我独尊。那可能他安排的部分就是包含交通方式啊、住宿地点啊，然后时间的控制、行程的安排，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滴水不漏，可能会带给身边的人很多的压力。Oh my god， 这
就
是我啊 ！Oh my god， 怎么办啦？我觉得我真的算是行程排蛮紧的人哎、欸。
对，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一切都要在你的掌控之中。
对，因为我排行程是有用一个 APP， 然后它可以很明确、很精确，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在哪里，然后我们转点开车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我都会算在里面。
真的超可怕的。
然后比如说可能我们六点要吃饭好了，然后我们又加上前面转点的时间，我们上一个行程就要很压缩之类的这种感觉。
我记得我好像我们有一次不知道去哪里玩，然后就是在等吃饭的上一个行程好像是不知道
逛
哪里，对，应该是逛街，因为上一个行程好像要 delay 到，然后 Jasper 就跟大家讲说，好，现在大家有20分钟的时间，然后大家逛完要在哪里集合，然后大家都不能迟到。
哎、欸，有有有，
真的超可怕，很像什么国小还是什么国中毕业旅行，毕业旅行的教官。
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次，然后好像是去一个点逛街，有点类似 Outlet 那种百货中心。对，然后我们的行程就已经很赶了。
对，
对，然后好像只有20分钟的扣打，但是我们又有一些东西要逛。
对，
然后我就说好，这20分钟，比如说你去看你的包包，我去看我的鞋子，然后他去看他的衣服，然后20分钟后我们手机联络，等一下集合，然后我们要准时上车，因为开过去吃饭的那个地点又有点距离，然后我们又不能迟到，所以我说好，这20分钟够。
对，就是当原地解散，然后就傻，然后大家就赶快去买自己要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是那种个性很急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会带给你们一些压力。
我觉得会。
对，但是你们又不排行程。
哦，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好像也没说什么，但是那当下会搞得大家好像没办法一起逛，就只能各买各的，然后你又要自己决定说，哦，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买，就是没有旁人的意见、啊。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出了一些差错，比如说真的时间压缩到有一个小行程，
对，
去不了，我会很懊悔，就是我可能在车程，我会心情很不好。对，因为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考试，就是算是一个成果没有成果验收，
成果发表会。
对对对，然后假如可能第一天出去，我都会很准时的那个监控时间，比如说好、OK， 我们现在这样子，那个、
来得及，
对，
来
得及，来得及。因为我心里会有些小剧场，然后之后就有点迟到，我想说啊，怎么办？来不及，好，那我们等一下不要去吃饭好了，我们等一下就这边少逛10分钟之类，然后我就立刻用我的那个手机
修正一下，
对，行程表就立刻改，说好，这边减10分钟，好，然后等一下开车那边要再怎样怎样。
跟你出去，我觉得压力最大是你自己。
对啦，我觉得会把自己逼疯啊，而且不只是出去玩，我们有时候可能去那个逛街，我们一整天的假日，我也会排很满。
哦，对，而且你是连那种饮料店的时间都要控管很好，就是比如说什么逛完哪里，然后要顺便去附近的饮料店买东西，然后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街的那个
对
时间，就说好买饮料大概10分钟，然后10分钟之后我们就走人，然后再去哪里。
对，然后假如看到饮料店排队，我心里就会开始慌，
对，
我想说。
会超过10分钟，
我就想说看附近说啊，还是我们换别间喝之类的。
对对对对，超可怕。
对哦，啊，怎么办啦？
那我觉得这个也有好处啦，就是跟你出去不会觉得行程很松。
对，因为我觉得难得出去玩一定要排满一点啊。但我知道有些人出去玩真的是想要纯放松，我会看性质。
就是可能跟一群比较年轻的朋友，就是可以排的比较紧凑，但是跟长辈出去就是行程就要松散一点。但我觉得长辈跟着你这种行程应该受不了吧。
可是长辈都是跟着我这种行程，
那你遇到的长辈应该是脚力蛮好的，就是很
会走路
的。对，
他们都坐在旁边休息了。再来就是懒惰，然后有拖延症，可能连行李都收不好，然后忘东忘西，一下子忘记带手机啊，一下子忘记带充电器啊，或者忘了车票、钱包，这种人你就会也跟着很紧张起来。你有遇过这种很常忘东忘西的人吗？
有，而且我自认为我是蛮认真生活的人，出去旅行我东西都会带好，就是自己默念一遍说什么，如果 出国就是什么护照什么那些都要带在身上。我之前有跟我一个朋友出国过，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常会忘东忘西的人。从我们一刚开始出房门坐到那个饭店电梯的时候，他是先跟我讲说他忘记带手机了，然后我想说没关系，
手机怎么可以忘记啊？
我就不知道啊，而且你知道会检查的第一个项目应该是
手
机吧？手
机，对啊，
现在大家都手机不离身。
对啊，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没关系，还在饭店里面，我们就是再搭电梯回去。然后后来我们到一个地方，可能吃饭要付钱的时候，他发现他忘记带钱包，
太扯了吧！
真的很夸张哎、欸。
还是他只是想要你付钱？
没有，后来回去我跟他算。
OK。
对，我就想说，那时候我们是在国外，所以你知道付的币别，不是台币、
嗯，
然后可能我没有领那么多钱，就身上没有那么多钱。那也就是好险我身上够才能帮他付，因为他后续还有我们逛街还要买一些东西嘛。
Yeah。
对，就变成。就是他可能还要自己记说他买了什么，然后他之后再还给我。后来我们又搭那种他们当地的那个
接驳车、哦、
捷运那些的、
okay.
也是要买票嘛，然后到要下车的时候他就开始摸他身上、okay. 超可怕，他把他车票弄不见，然后后来呢都东找找西找找，就发现他就是放在他包包里面而已，因为他就一直摸他的口袋。
怎么觉得好像是我啊？
哦，你也会那种东西弄丢很紧张的人。
对啊，我也是耶、欸、
然后你知道旁人看起来也会替你们很
紧
张，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整趟旅程下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因为我都会替他很紧张，说什么哎，你东西带了没什么，因为我隔一天就一直在提醒他，从出门开始我就说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你的包包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买了车票什么的我就叫他放在我这里、
okay.
就是我帮他保管，所以就觉得我完全没有放松到。
我觉得王也有一点这种类型、欸、
我觉得你有。
真的吗？
因为我之前跟你出去，然后我们付钱不是要刷
恐慌症、啊、
刷信用卡，
对，
就你就开始在找你的信用卡在哪里。
对，
就是我们刚刚去上一家店，我明明就有看到你拿出来刷卡，然后你就可能一慌一忙，就是不知道把它塞到哪里去，然后你还会怪罪我。我记得你有好几次怪罪我，就说什么我刚刚不是有先拿给你，叫你先帮我收着吗？然后你就会凶我、欸，
因为我有恐慌症，因为我常常都会一直摸口袋，说哎、嗯欸，我悠悠卡还在吗？或者说我手机还在吗？或者是什么耳机之类的，我觉得人生就活得很惊恐啊。
对啊，殊不知通常都是在你的身上，只是你那时候很。慌，然后你就摸不到。
对对对，然后一定要先怪别人。
对啊，我那时候还被你怪罪。对，我小时候有东西怎么会在我身上？
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行李这部分，我常常会漏掉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譬如说那种要过夜的行程，我一定都会忘记带洗面乳。
嗯、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洗面乳永远都
想起来。洗面乳的那个存在感好低哦。
但有些饭店其实会附洗面乳，但后来好像比较少、欸。
现在很少了耶。
然后洗面乳都会忘记带，而且我们都是洗脸一定要配洗面乳的人。
对对对，
就是不能用清水。
对，而且我们之前好像也有一次去某一个饭店住，然后结果你已经要洗澡才发现没有洗面乳，嗯、然后我们又忘记带。
对，
然后我就穿着那个饭店拖鞋走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去买。
对，他楼下刚好有一间。
对啊，我就觉得洗面乳真的存在感很低耶，因为我之后不管是自己独立出去旅行，
嗯、
或者在跟你或者跟别人，我永远都还是会忘记带洗面乳这件事情。
我也是，
觉得好慌张哦。
而且你不觉得洗面乳的尺寸？也蛮不适合旅行的嘛。
对，就像那种旅行组。
对，我觉得现在有出那种旅行组还不错，就是你买来然后就是
单纯 for 旅行的。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很容易忘记，就是行动电源。我身边很多人在跟我借行动电源、欸、
哦，对，
我很不爽、欸、
最近很长。而且你知道出去旅行的时候大家都会拍照，所以耗电特别快。
对，
然后就会开始到处借。好，我承认我也是会借行动电源的那种人，
因为我出门是行动电源不离身，而且我是买最大颗的。
因为你的手机其实很快就没电、
啊，
所以你一定就是下意识一定都会带。但是我自认我的手机还算还 OK， 算行，所以耗电不会这么快。但是你知道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是用我的手机拍照，所以我的耗电超快、嗯、所以我就会开始到处问说诶，有没有人带行动电源借我充一下。
我觉得很欠扁的，行动电源不是现在人人必备。
但你知道行动电源很重，有一些女生的包包就比较小，
你可以买那种小颗的啊。
小颗就充不久啊，我比较喜欢大的。
别的方面也是吧。
嗯，不好说。
再来下一点是帮人代购这件事情，就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出国也好，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他自己本身接了很多单要去买？
我觉得国内应该不会有人找代购，但是只要你一出国的时候就会很多人要你代购什么东西。
对、啊、我觉得这些人怎么可以不要脸成这样啊，因为我真的完全不敢麻烦别人帮我买东西耶。
我也不敢耶，
我宁愿自己在国内去那种购物网站、
嗯、
有专门在帮人代购的、
嗯、
我宁愿 愿多花一点钱，我也不要欠别人这个人情。尤其你的东西假如是重的或是那种很占空间的，
哦对，
真的是
很不好意思耶。
对啊，但是现在真的还有蛮多人会知道你要出国这件事情，然后就请你说哎，帮我带什么鞋子啊，
对，或是什么化妆品。
化妆品我觉得还好。
哦，你说体积比较小。
对，因为假如那种鞋子靴子包包，
哦那个真的体积很大，我后期都不太敢先跟大家说我要出国这件事情，因为我很怕就是有人会跟我讲说哎，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买当地什么很有名的什么东西。
可是假如你当天PO了现实动态，这样他们也是知道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们都先拍完然后回来再放，就是我们
有排程是不是？
对，一个排程，就是我们可能出去五天，然后五天的份都先排好，然后我们已经回国了，我们再放这些照片。
那如果有人密说啊，那你可不可以，
你说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回来了，闭嘴。
那你怎么现在才PO？人家会觉得奇怪吧？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哎，可以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误会跟纷争。
哦，但我如果PO了，然后有人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带什么的，我就会说啊，可是我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可能不会再去了。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要脸到一个极致，我说啊，那我再帮你找附近还有哪一间，再帮我去。
欸，那他也是蛮用心的，还帮我先找。
可是就很不要脸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经验，就是那时候我去澳洲，然后在机场转机，国外的那个免税店都开的比较大间。
对。
然后就是有一个朋友要我帮他代购九马龙的蜡烛，你知道蜡烛是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又是易碎品。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回程的时候就要帮他带，重点是我就想说那个一定要随身提，那个不可能托运什么的，而且你已经进去了好像也不能托运了，然后就还拍照给他看，然后反正我以为他只要买一颗，就他大爷直接买三颗，然后就提了那超
重，
然后而且我又很担心他碎掉什么的，可能他碎掉之后就不会付钱给我。
对，
然后我就觉得算了，以后都不要
乱接单。
对，乱接单，而且其实我也都算他我买的价钱，我也没有多收，那我就觉得很吃亏，就你自己
要加一点代购费。
可是你自己朋友，你怎么可能会跟朋友要啊？
也是啦，
这样也很不好意思，所以后来我都会跟大家说，哦，我已经离开那种地方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有那种棘手的朋友才可以这样做。
你说代购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也有叫你帮我代购东西，而且也是体积很大的东西。
我想到了，根本就是黑胶。
对，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去澳洲那一次，我忘记我在干嘛了。对，反正我就说哎，我你可以帮我买这两张黑胶，而且还是两张哦。
对，还是两。可是我觉得黑胶还好，因为我是放在那个，
哦，他可以帮你垫底。
对，帮我垫底。可是我不敢垫底，因为我怕就是
凹到
凹到，所以我是垫在衣服跟衣服中间，就是还有上下还有衣服保护，就还可以。因为黑胶其实是很薄的一片，
对对，平平的
了。对，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
对啊，
下次不要再麻烦我咯。
欸，但是真的很便宜耶。
对啊，为什么国外的黑胶可以卖那么便宜啊？
台湾进口的好贵哦。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还自己找不到，然后还去问店员，然后直接开那个照片给他看，然后就想说天啊，我
害羞。
对，有点害羞跟赤裸，然后就想说那个大叔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
迷妹这样子。
对，迷妹，然后又来买。
欸，但我还蛮好奇国外的唱片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欸，其实跟我们的唱片行差不多。欸，
你都成品那样吗？
不是，它跟我们那种五大唱片什么家家唱片那种。
OK， 好啦，
长得差不多
啊。每次讲到这些就觉得好像出国。
对啊，到现在还是不行。
好，那下一点是把你当成专属的摄影师，因为有些人可能你把他的照片拍不好他就会生气，说什么把我拍得好肥啊，腿好短啊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换你要请他拍照，他可能就随便拍一拍就走了。
就我有切身之痛，我有个朋友很爱叫我帮他拍照，然后他是属于那种
网美
网美类型，对，你也知道那
他很丑哎，
好真心的抨击哦，
真的，我觉得他没有资格称作网美，而且他也红不起来啊。
对啦，
继续说。
然后不管是我们出去玩，就是可能只是约咖啡厅，或者是可能有出远门那一种，然后他就会叫我帮他拍照，拍照都是十分钟起跳那一种，而且他会嫌我说什么这个角度很胖什么的，然后他说你到底会不会抓角度啊，什么你的什么手感是不是又变不好之类的，
好欠扁哦。
然后就想说啊，我就已经帮你拍照了，
而且可以修啊。
他可能就想说尽量
一次，自然美，
对，一次就拍手，就是不要靠修图的，因为怕可能你知道被他的粉丝踩穿。所以我就觉得很无奈，因为我也是很尽量在帮他抓角度，但你知道有时候是人的问题啊。
对啊，你自己长得丑就不要怪别人啊。 好真心的
话，好真心哦。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请别人拍照本来就是一个还蛮不好意思的事情啊，
而且我都愿意帮你拍了，
就是其实你可以讲说，哎，你可以角度怎样，但是你要用好的口气讲。
对，
你不能用那种
直接酸我的。
对，你不用指使人的口气说什么你怎么拍成这样之类的，这种就会很想杀他。再来下一点是，他挑的景点都是好景点，你挑的就随风而去，就是他可能会认为自己选的地方都很好，那可能你提出意见或是你到了你选的那个地方，他就会很嫌弃，就不会懂得尊重别人这样子。因为像我朋友之前就有一次带我们到一个他的那种私房景点吧，对，然后我们也是觉得还不错啦，就普普通通这样子。他就是在那个旅途当中就会说，哎，我找那个地方是不是很屌啊，然后是不是很漂亮啊之类的，就说什么这边都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私房景点之类的，
就自己邀功。
对对对，然后就沿途一直称赞他那个地方有多好多好，对，但我们本来也觉得不错，但他一直讲就有点烦。然后我们之后到了可能另外一个朋友指定的一个那种行程，对，然后他就一直嫌说这边哪里好玩，这边跟我刚刚那个比起来很无聊。哎，
我已经在翻白眼了，
很不爽。哎，我觉得这种人话怎么可以那么多啊，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很不尊重人，
因为可能假如你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兴趣不同，但是你也要去懂得尊重别人啊。对，所以我觉得出去玩真的是一个学会尊重的一个过程。哎，
对，而且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看清朋友或是情侣。
OK， 那我们就是先分享这几点很 NG 的旅伴的故事。对，但我们又怕节目有点太短，所以我们就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那时候去台东的一些趣事。
对，有人想听吗？这发生很多。哎，
要再跟大家警惕一件事情，我们在第一天晚上去吃了一间那个叫什么汤圆，是不是还是刨冰？
哎，是什么？我有点忘记。
就冰类，
应该是冰。
对，然后他那个好像是在台东夜市，是不是？那边算是台东夜市吗？叫这个名字吗？
我真的忘记了。
反正就是一条很
失礼哦。
就是一条很繁荣的道路这样子。
对啊，真的很热闹。
对，然后那个冰店也是很有名，只要你去打台东冰店就一定会出现那一间，那间可能是搜寻第一之类的。但那间真的也很难吃。哎，
已经可以用难吃来形容。
你自己跟大家说，你吃了几口不是就翻白眼到不行吗？
没有几口，是第一口就开始翻白眼。我就跟 Jasper 说，这个应该有更好吃的选项吧。
没有，你当时说话没有那么熟练。
我说什么忘记了。
我觉得你要说什么都喷了。
没有，你知道有吃过更好吃的，就觉得这个真的超嗨。
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平时不吃冰哦，我们对冰的要求已经很低了，
对，
就觉得能吃就好。
而且你知道那个冰的料不就那样，
对啊，
珍珠汤
圆、啊、
那些
芋圆之类的。
我想说应该不会难吃到哪里吧，
他怎么可以把冰用的那么难吃啊？
我真的觉得好浪费钱。
而且我们有加炼乳，加了炼乳有时候就是提味，因为炼乳能够让东西变得更好吃嘛，变得更高级。
对，
可是还是整个 fuck up。
而且那一间店好像也是店里面有一些人采访过的一些痕迹，
对，就是有些什么那种时尚玩家之类的报道。但我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可以难吃成这样。
而且这间店是你找的。
对，是我找的，因为我就是多方比较，我想说我们吃饱晚上一定要再去逛个夜市啊，然后就想说选一个冰店，虽然那时候是冬天，但是天气也倒没有很冷啊，
对，
所以想说就吃个冰啊或者什么臭豆腐之类的。
而且我那时候讲很害怕你生气，因为我就是怕太毒舌。
对对对，因为
就你连你本人也，
对，因为假如别人批评我的行程，我是会有点不爽。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讲话其实没有到很毒吧，就是其实我蛮收敛。
没有，但我自己也吃第一口就也很不爽了。
对，你自己也承认说没有很好吃。
对，因为我们是从饭店走到那个地方，走了十几分钟。
对，结果竟然吃到这种冰，
而且我们还蛮浪费的，我们吃了差不多三分之一我们就走，就我们只吃三分之一就走，因为那个冰真的是吃不下去的
那种等级。
对，所以你们都知道有多难吃。
会不会下面留言刷一排说到底是哪间，到底是哪间？
但我真的觉得台东是一个贵宝地耶。
怎么说？
你不这么觉得吗？
贵宝地是贵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悠闲很放松的地方。
我觉得你是单纯想要去放空的可以去，因为它就是一个你知道亲近大自然。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去 刚有说什么出入牧场，
嗯，我觉得那边还蛮美的耶，
很美很漂亮，很适合拍照啊。
对，然后很多山，我就觉得很舒服，而且你不觉得那边的空气闻起来就很干净吗？
对，
清香，对对对，清新。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可以不用戴口罩，
好像很必要，但没有强制。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大家还是会蛮放松的。嗯、我们现在应该真的就不能把口罩拿下来的旅行。
对啊，真的没办法。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后一天有去那个叫什么平台，鹿野高台。
哦，对。
我那个也有点很不爽的一点，因为它里面
吹泡泡吗？
对，我吹泡泡，因为我直接去他们里面的商店买那个泡泡棒。
嗯，嗯对。
结果买了两根都坏掉。
而且你那时候想买泡泡棒是因为要拍照。
对，它只是有一个拍照的道具而已。
你还叫我帮你拍写真集，你也是那个叫人家拍照的那种人、啊。
但是我语气很好，我说、哦欸、这边可以再调整一下，你可以再远一点。
但我听起来格外讽刺。
我说我要半身。
对
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台东算是一个还蛮舒服的地
点。而且我们那时候不是有考虑说要不要去玩那个什么降落伞吗？还是什么？
那个算什么？热气球吗？
不
是，
就是
飞行伞。
对啊，就爱的迫降那种。
对对对，嗯，因为那时候好像爱的迫降很红，对。然后结果哎、欸，那个不便宜耶，
真的不便宜耶，好像
有万是不是？
没有没有，
七八千，
我有点忘记了，我怎么记得五千左右？
就差不多五六七那边吧，对，我有点忘记，真的会有点花不下去耶。
对，但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蛮特别的体验，但大部分玩的好像真的都是年轻人。
其实我是蛮想尝试看看的、嗯，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真的太贵，
而且身上。其实没有带那么多钱。
对啊，但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我有生之年会想要去尝试的一个 list。
而且我们那时候去好像还没有到那个热气球的季节，
还没还没，
对，所以没有看到热气球。
对，但我觉得整体是很舒服，而且我还真的很想要推荐我们那天住的饭店。
你又在那边跟大家推荐。
对，我们
等下抢不到怎么办？是还没有红成这样是不是？
对，是还没有红成这样、哦、但那个地方真的很厉害。
我也觉得我们那时候真的住完就赞不绝口。
对，而且它的早餐也很完美，
但我觉得早餐好像大
都差不多，
对，大部分都这样，我就没有特别的有印象。
对，如果大家想知道是哪里，可以私讯我们。
对，如果有要去台东玩，
对啊，因为那个地方很厉害，
就价，但价格好像偏高一点。
没，因为那时候是过年
哦，对，我们过年去，
对，我们过年去玩，所以价钱稍贵一点。
但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就如果下次再去台东玩的话，我还会想要去住哪一间。
我又想要再分享一个东西耶。
好，你说。
再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不讲我有点难受，也算是警示大家。就是我们去年去了南投露营，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哦，我记得，而且那一阵子露营超夯，所以我们才想说要去露营。Yeah. 而且我们去的露营不是那种单纯的营地哦、
啊，
就是不用自己扎营的那种，是已经弄好了，你人去就好。
对，然后他晚餐也都会煮好这样子。
对对对，结果呢？你说。
我已经很生气，他没有洗澡的地方，
而且他那时候是他其实是有但还没盖好，
对，
所以我们就变成他的那个营地旁边其实是一栋也是住宿，但是就是饭店，
对，
他是在饭店旁边的一个小营地，
对，
然后他就带我们去饭店里面洗澡，就是他开一个房间然后让我们去洗，然后洗完再出来住帐篷，
很冷
耶，很诡异耶，
我觉得很真的很诡异。而且我们那天他们煮一个火锅，但我自己是没有发觉，我是事后才知道，
就是听另一个朋友说，
因为我们那天算是吃的蛮开心，我自己是吃的蛮开心的。
因为你喜欢吃火锅，你可能就没有注意
到。对对对，然后事后结束，我们已经回程了。我朋友才跟我说、嗯，因为他也怕我生气。
嗯，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那个火锅里面有卫生纸。
因为我朋友
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
我没有发现，是那时候回程，我朋友在路上讲的时候，他就说
我真的没有发现呢、欸。
他夹到一坨卫生纸，就是已经湿掉的卫生纸，然后泡在那个火锅里面，然后他就不知道他那个卫生纸是用过还是没用过的。
哦、
对，然后。我朋友以为是馄饨之类的，就是卫生纸，然后就想说哈，你怎么那时候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跟老板反映之类的、哦、
因为他怕惊动我们大家，他就自己默默承受。 对， 对，但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蛮烂的，
而且我记得超不便宜，
超贵，
对，超
贵， 超
贵。
我记得他好像早上本来有一个活动还是怎样，然后因为气候不佳，
哦对，
就
取消了
、嗯、然后他也没有给我们算比较便宜耶。
而且你记得吗，那时候你不是要去付钱的时候，你不是带了总务吗？
嗯，
然后他就说什么查不到什么那时候订房的记录，然后又把我们算得很贵，然后你就说你是在 什么优惠的时候订的，然后他还不承认，
就很没水准。
然后他还就是讲的说，好啦，那这次就算你们就这个价钱，然后下次的话，哦，因为你是打电话去订的，然后他就说什么下次的话记得用 FB 的讯息订。
这我倒有点忘记，
我那时候其实很不爽哎，我就想说啊，打电话订房不是你们这边也要自己记录吗？
对，那间店叫做，
我们这样会不会挤呀？
我会消音啦，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不推耶，虽然它的帐篷里面很美，
但我真的觉得我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
对，我觉得我们好像真的不属于露营那种
地方的人。
对啊，我们还是适合住
饭店
室内。
你这样是比我还小心、
喔、而且其实我们那时候露营的旁边就是饭店嘛、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洗完澡出来就看到很多人要回饭店休息啊，
對對對，
怎样，然后我们就心情就变很差，想说我们出来玩，然后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明明就有饭店
可以
住，然后我们硬要出来露营、
而且其实那个早晚都好冷，
很冷啊，
温差超大。
而且我们就是选冬天的时候去。
哦，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很可怕哎、
很困难哎。
对，所以我们今年才选了一个很好的饭店，
对，
就是要血池这样子，
刷新一下自己脑内的记忆。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旅伴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
旅游的趣事，
对对对对，就是算是在这个微解封的当下，可以带给大家一点趣味。现在好像真的有蛮多人有渐渐的在国内旅游这样子，
对，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小心安全，
对，口罩一定要戴好，然后酒精一定要备在身边这样子。前面列了几点 NG 的旅伴，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或是这样子的人假如你要跟他出去就尽量避免，对，不然你到时候心会很累。好，那我们今天第三季是以这样的姿态回来了。 Hello，
现在已经要结束了才跟人家 Hello。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得来不易的第三季。
对啊，
因为我们后面集数都还是无人知晓哦，没有人知道哦。
会不会这一做一做又停了？
不会啦，就是这样顺其自然。
对啊，
对，我们把这个当成专辑在做啦，就是不会硬做。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平台好不好？
你都已经说了，哪能说不好？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第二集的最后一集新增了好像六七个平台，
没错。
对，但是怕大家不知道，所以我们就第三季的 opening 用跟大家说一次，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以下平台上收听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Sound On、 Listen Notes、 First Story、 Pocket Cast、 Mixer Box、 Breaker、 Player FM、 Stitcher、 Podcast Addict、 Radio Public、 CastBox、 Overcast、 Castro， 还有最后 Apple Podcast 要给我们五颗星的好评，可以留言分享这样子。对，因为今天才发现，哎，我们节目明明就停播了一个礼拜，我今天去看竟然又上排行榜，哎，虽然下一个小时我去看已经下来了，
但是我们有冲上去耶。
对啊，怎么回事啊？
好意外哦。
大家可不可以再多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但你不是说有人在我们哪一个平台下留言吗？
会不会讲了他就不留了？
好，那我们就不要讲，就是还是希望可以大家多多留言。
对，就是你可能短短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啦，
真的。然后我们的音档也会放在 YouTube 上面，有习惯用 YouTube 的听众也可以在上面收听哦。然后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OK， 最后一样是要去追踪我们的 IG Retail Talk Show， 然后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任何想对我们说的话，可以在任何平台下面留言，或者是害羞的话，就小盒子私讯我们。
对，我们都会回应。好，那我们 Retail Talk Show，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